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并且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得到一切的供应，你借着你的话语滋润教导你的儿女，使我们在生命上成长。我们再一次把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下午讲神学概论呢，今天已经到第九章了，这个课一共十一章啊。你们会注意到第九章很短，一个月半都不到啊。但是呢，我相信里面的内容并不少，试试看能不能讲得完。如果讲完的话呢，我们就接着讲第十章圣经的正典，因为圣经正典很长，相当的长。谢谢，谢谢。圣经正典这一部分呢，比以前我们在新约概论里面讲都长。那么在十一章里面呢，我们讲到圣经的版本，这个呢，我给了你们补充材料，不要看到没有？特别讲到中文的版本，收到没有？圣经的版本就第十一课完了以后，你们是停在哪里？我给你们了一份资料，讲中文圣经的版本，特别讲中文的版本，有没有？
圣经的版本或者
OK， 那个是第十一章，是本来的。我另外有一份资料，附件。
上次你收回去了。
啊？
上次你收回去说下次再发。
对，那个要
拿。啊，那个不要，到十一次再发不要紧，下礼拜发不要紧。呀，谢谢你。那个呢，就补充中文的。所以呢，我今天讲的，如果讲得快，讲得完，第九章讲得完，就开始进行第十课啊。因为这个当中有一点点这个时间的安排啊，我们试试看今天。一个钟头能不能讲完第九章，讲不完呢就只好下一章下一课再讲了啊。好，今天呢这个题目叫做圣经无误，圣经的无误性 inerrancy。 这个字呢，圣经无误论呢，这个字的来源其实是根据天主教说教皇无误论，根据那个来的 inerrancy。 但是教皇无误论在天主教里面所讲的重点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间啊，教皇说什么话算什么，不是的，是在他 ex cathedra 这个字叫 ex cathedra， 就是在他职位上面的时候，在他坐在职位上面，什么职位呢？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就是说，神把一次托付圣徒的真道给了教会，那么教会的解释者就是教皇，但是教皇不是随便讲话都无误的。那很多人批评说啊，教皇无误论很多时候他前后的另一句不同，那个不是教皇无误论的一部分。这个教皇跟那个教皇判发的另一句不同，那所以你看他们自己矛盾，其实不是这个，他乃是说他站在他做教皇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照着天主教理论呢是给了彼得，又从彼得给了使徒的传承，一直留在教皇手里，是什么呢？解释圣经的权柄。你们可以看见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里。到改教运动以后，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拒绝了教皇的权柄，理由是马丁路德的理由比较清楚，不是，马丁路德情形比较清楚，他是其实是给踢出去的，因为他讲因信称义，不能容于教会，这就是讲解圣经权柄的问题了。因为教皇讲因信称义，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这个教皇不是这样说的，他的因信称义跟马丁路德解释不同的啊。那么当然结果天主教所守的呢，讲到 merit， 因着功德称义，他所说的功德是耶稣基督的功德，其实两个你仔细想想呢没有错，功德是耶稣基督的，没有一个人有功德，这是基督教也能接受的。但是当你讲到所以我们也是凭着功德，那什么功德呢？那就是什么赎罪券啊，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讲句不好听的话，是为了财务状况所发表的，要盖会堂的时候呢叫人多多捐献啊。所以圣徒的功德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奉献，圣徒的功德不是讲信心奉献这些东西呢，慢慢就变成天主教的基本的教义出了问题。但是如果你真正追问教皇， 怎么样称义，他还是告诉你罗马说因信称义，但你怎么解释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见，当基督教从天主教里分出来的时候，那个危机难处在什么？权柄是什么？我怎么能解释圣经？我凭什么资格解释圣经？所以这里开始讲的圣经的明晰性，上次我们讲到圣经本身已经解释了大半部，你不是那么难的。神没有把深奥的事情隐藏起来，不叫他的儿女知道，你该知道的你已经可以知道。但是呢，这一来就对于圣经的无误必须加以强调。圣经本身不会错误，只是你的解释可能有错误，这就是圣经无误论对教皇无误论一种反抗，权柄在圣经上面。但是这么一来呢，开始有了很多的辩论，到底是不是圣经无误的，你的圣经无误指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是整个所谓 inerrancy controversy， inerrancy 的无误论的这个争辩啊。其实很多神学院现在他们也不是那样子严格的照着这个改革中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圣经的本身它的启示是无误的，所以呢他们说圣经里可能有错误啊。你们看这个呢，就是讲到圣经无误论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到什么叫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的定义是什么啊？这个呢关系对于这个圣经是神的话理论是怎么说的。所以呢有一种说法，我们说圣经无误论，圣经是包含着神的话，因为他的理由说啊，怎么是圣经无误论，怎么神的圣经是神的话嘛，圣经怎么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里面借着摩西讲话，那么魔鬼也讲话，约伯记里面说，约伯记里面撒旦跟神的对话，有一天神的种子势力在神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 行走，所以他说你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你在地上往返而走，你看见什么？跟撒旦对话，撒旦就是讲的话。创世纪第三章也有撒旦的话，你若吃的日子就知道如神能分辨善恶，那这是神的话吗？当然不是。所以呢，当你要狭义的说圣经是神的话，里面也包含圣经呢，不仅是有神的话，还有撒旦的话，甚至还有人的话。那么保罗讲的话是不是人的话呢？当然是人的话，写出来都是人的话。所以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对圣经的了解什么叫神的话就基本上有个间隔，跟我们今天在改革中的立场，在基督教的立场是不一样的。第二种呢，就是说圣经变成了神的话，或者说成为神的话，是什么时候成为的呢？就是说在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做工，所以呢听见了神的话，听见人就活了，这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对的。问题在哪里呢？这是 Carlbach 的观点，就所谓新正统派。你要知道 Carlbach 是从 liberal 走出来回到正统，但是他没有全回去，他叫新正统派。他从 liberal 自由派的根基怎么解释重新接受所谓这个正统 orthodoxy 啊？所以他认为呢，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呢他起先这样说，圣经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对你开启呢，对你毫无用处，所以只有神对你开启的才是神的话。这个话初听一下非常好，因为跟我们的经验有关系，很多人都说神没有开启前我不懂他的话，但是你真正要认真的时候就要问，那么你不懂的是不是神的话呢？我不懂，不懂是不是神的话？那正如我们讨论神向你显现，神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神存不存在呢？所以这么一来 Carlbach 的基点有问题。所以呢，新正统派虽然是很多人觉得说在经历上能够讲得通，但是当我们讲到神学的时候，一定要提出来新正统派一个根基的问题，他可以拒绝很多不要的东西，因为他说我跟我无关，你讲你的跟我没有关系。当然新正统派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一些立场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在圣经无误论上要注意到他所说的圣经是神的话，跟今天我们讲神的话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卡尔巴特所讲的呢，这个带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圣经是死的，一直要圣灵工作才活的，那就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的弟兄们呢，弟兄姊妹们接受这个说法，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活死的哪里是神的话呢？死的是不是神的话？字句是神的话吗？旧约是神的话吗？还是？但是呢，这个新正统派影响的，像这些比较前卫的，或者说 后现代啊，又叫前卫，又叫后现代。所谓后现代呢，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叫做后现代。多半是指的二十世纪末后的二十年，跟现代，从现在开始，真的是差不多进入后现代。当然，后现代发生绝对不是按照世纪来分的啊。所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最后几十年，甚至最后一 quarter 25年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慢慢发生了。我就顺便讲一下，后现代主义呢是非常反对传统的，非常反对权柄的。所以当你说圣经是权柄，他跟你反驳，怎么是权柄？那么 Carbach 呢给他一个根基，说你说神的话，对啊，但对我不是啊。这个新正统派的这个话呢，变成后现代主义拿来用的。啊，他拿来很好用吧，因为他后现代基本上呢，对于所有理性的事情，理性主义走到极端，我们也不喜欢理性主义走到极端，是吧？他是对于理性主义一种反动，所以也讲感性，我自己感受的，神的话是我主观的经历。你听很多基督徒在讲这个话，当然他的动机用意并不是否定神的话，并不是否定，你问他圣经还是神的话，他也接受，但他不知不觉，他不晓得。如果你没有读过神学，你不知道你受了后现代的影响，你也不知道后现代从卡巴赫得到启发。所以这些事情你追下去呢，我们就必须卡住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什么呢？圣经就是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不多不少。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是圣经，这是神的话。这也是归元神学，或者说所有的改革中，至少我们说在现在归元神学中间，这个问题是大家接受的。有许多教会，福音派很多教会呢，接受圣经神的话，如同归元神学一样。但有些福音派的，慢慢的，不知不觉，他受了一些影响，受了新正统影响。他还不至于说是 liberal 到一个地步啊，完全是里面常存着神有的话，这个常有含有神的话，包括神的话。那某个讲，他倒不是这样一种非常粗浅幼稚的观点。而是神的话当人记载下来以后怎么会变成神的话，在这个点上出问题。所以卡尔巴的理论呢，如果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它不会成为神的话。所以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不过是神用来说话的一个凭据跟根据跟媒介，要很小心注意这些话。我们常常也讲呢，你要祷告主，如果神的话对你来说呢不合乎圣经的，不要接受，是吧？这个呢差一点点，圣经是什么？神对你说话的才是圣经啊，不是，圣经是摆在一边，但是神的话是什么？是借着圣经对你说话。那没有借着圣经对你说，这么多一本，他不可能每一句神都借着圣经对你说吧，那你要 crazy 了，是吧？那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讲，这个弟兄圣经也很熟，他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背圣经，背很多很多圣经，我那时候也不过三十岁，比他大几岁而已。他会背圣经，罗马书他们全部会背，以弗所书会背。我说你启示录会不会背？我们开玩笑，不是不开玩笑，就是私下问的，不是考他了。他说启示录不会背。我说我知道一个人启示录会背，是美国弟兄背英文的。我说我怎么知道？有一天跟他一起开车，我都快睡着了。他一个人开车，他你睡好了，我说你怎么打发？他说我背圣经。我说好，他就开始背启示录。我睡着的时候大概起初第三章背完了，我们开长途车嘛，背完了大概进到第四五章的时候，四五章很短嘛，大概我不晓得是不是确实，大概背到第七八章的时候我睡着了，一觉醒来他背19章。我说你怎么背那么快？他说没有了，我当中跳掉了。但是他说他会背，我也相信，因为他已经背了七八章给我听了，最后三章哈利路亚开始背起，他在哈利路亚把我吵醒了。那他会背，圣经是神的话，你不能等到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你才说这是神的话。所以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那我们讲圣经无误论，就是说在神全能权柄的控制之下，是神的默示，神对人的启示成为默示，把它记录在人的话中，人的文字中间，这个成了圣经。这个问题我们是已经说过，大家没有异议，对不对？所以你看第二点，对圣经的了解，圣经是神启示的话。上一次我们也分辨过什么叫启示，什么叫默示。启示是神要把他自己心意开启给我们看，所以把幕打开了， Apocalypse 啊，把它打开了。什么叫默示呢？默示是神感动一个人，在他的心里面借着一些有机的方法，不是完全基督论的， 啊，我是接受有限的基阶论，但是有限的基阶论等于是你接受有机论，因为当然有一些字是神特别挑的字告诉你的，啊，有一些话是像摩西说的，但摩西说的 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或者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也不一定每个字这么默想听见下来的，我听见了，写下来，我看见了，写下来，那么听见了看见了不在神的直接命令中间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机论的包括这些地方，我听见了，他告诉你我听见了，把它写下来，那么我听见了那几个字不是神叫他写的吗？你干嘛写下来？你就写你听见就好了嘛。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你就写下来。可他为了特别强调这是我从神听见了，加了几句话，那么加了几句话就不是基阶论的嘛，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明白神要开启给你看，那借着什么方法？借着默示是个方法，默示呢又经过先知写出来，这个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今天等于是重复一下啊。所以这里你要晓得圣经的来源，圣经我们对圣经了解什么呢？神，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记录在人的文字中，所以呢成文的启示。不仅是这样，这个过程而已，这是第一个，第一点讲的过程。第二讲的呢是内容了，圣经是神的自我启示 Reveal himself。 圣经不是把所有的奥秘都告诉你，但是把有限的奥秘，是神认为你需要知道的有限的奥秘告诉你，关于他自己的启示。因为自然我们还可以认识神啊，但是神自己本身若不是借着他的启示，自我启示，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神如果把它隐藏起来，关闭起来，不要你认识，你就不能认识，绝对不能认识。还不像物理化学，还不像一些人类可以研究的文化。因为为什么？我说过了，我们只能研究比我们低等的东西啊。你去研究桌子板凳可以，它不会反抗的，是吧？你现在说这个很奇怪，怎么可以录音？我也可以研究录音机，而且录音机是人发明的。你可以明白，因为它比你低等。当然我如果不够聪明搞不清楚，那是我们自己愚昧。但是人所能研究的东西都是在他智力范围能够及到的地方，所以神不可能被你研究。我们就第一课讲神学，神学不是你去研究神，是研究神的启示。现在你明白了吧？研究神的默示，研究神的话语，你只能就着他有限的默示跟启示中间来认识无限的神给你认识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从来不能研究神。谁这么大胆？老人这个老人家，你给我研究一下好不好？神你给我研究一下，这不通的嘛，对不对？所以在神的自我启示里面，他给人用文字写下来，这个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圣经。他这种文字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是一种文字的记载，而这个文字记载是人用的。神是不是仅仅把它放在他的名字亚威这个字？你们晓得亚威这个字希伯来文里面中文翻作自有拥有，或者有人说我就是，我就是那哪一位。事实上呢，它的意义远比这个大啊。这个在祈祷本里面有讲这一段，如果你们有祈祷本打开来看，亚威应该是第一次，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摩西启示神，神启示摩西，摩西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的名字是亚威，解释。那你看好多本啊，这个很多祈祷本里面，很多这个注释本里面都讲亚威的名字是什么，这是已经变成一般人的知识了。但是神是不是就是亚威？你所明白的不止，他跟他讲我是亚威，那没有讲的呢？没有讲，摩西怎么能知道？所以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永远比神启示的少，这是我们够，我们已经够我们辛苦，够我们研究了。这好学生呢多读一点，这个差一点学生马马虎虎毕业就好，成绩过关就好，但是作者一定比他比你懂得多，不然他怎么教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变成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是有限的，但是呢神借着他的启示，借着某一种文字写下来了，我们可以研究。然后我们说过，神的启示在旧约新约在那个不同的处境中间，借着当时的人的历史文化，在时间里面，在特殊的文化里写的，我们用文化一个字代表，也包括了时间， 包括了地理，包括了历史，包括了风俗，包括人际的关系，包括了合成的俗成的约定，包括伦理，包括对与错，都在里面了。用一个字来说，文化。所以文化这个字它意义太广了，在这里是广义的文化，就是在给你圣经的时候，借着那些人启示末世写下来圣经的时候，在当时人所能沟通了解应用的语言。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呢叫做 Koine， 就是通俗希腊文，不是古典希腊文。那荷马的史诗时代用的是古典希腊文，有一点像今天我们讲文言文跟白话文，但是我现在看看白话文我也不大懂了，年轻人说的白话文呢我真的不大懂，很多字我不懂，但是可以慢慢理解。所以在每一个特定的文化中间，当时神借的那些先知写下来之后，是人可以明白，当时可以明白的。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虽然是这样，他所写的呢是为着所有人写的，也可以说为着当时所有人写的，因为神要全人类知道。这里就产生了问题了，我们说圣经无误论是吧，圣经无误论的根基从这里开始，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叫人懂，不是叫人不懂，神要叫人明白，不是隐藏啊。当然这里面我们在讲诗经学的时候就说到了，因为文化的关键，文化的不同，经过时间那么烟久，年日烟久，不懂了，不懂要解释，解释呢成为诗经学。所以这里我们对圣经了解，圣经是神启示的话，第二圣经神自我的启示，第三呢是说圣经是神活泼的话，圣经里面的信息是叫人得生命，圣经里面有救恩。这个活泼 Zoa 这个字 Zoe 这个字呢是有生命的意思，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第七章里面斯蒂凡的信息中间说，他给我们神借着摩西啊，神活泼的话语，这个活泼可以翻作有生命，有生命的话语，并且是活的话语 living word。 这个字呢 oracle 的意思， oracle 是 oral 嘛， oral 是说出来的话，所以当你说到神的圣语 oracle， oracle 是口语，因为是口语，它是当时的话，不是记录啊，所以呢摩西从山上领受神活泼的话，活泼的圣言，这个圣言是刚刚才说是活的，就是十条诫命，神把它写在字迹上面变成十个诫命，你什么时候去读跟当时说话的人的时间的因素切断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的，但是在摩西拿下来的时候刚刚山上得着的，所以叫做圣言，是活泼的，是活的。因为活这个字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个活也是神传递话语中间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活变成第二个，活变成第二个解释，不仅是现场临时的，而且是给生命的，因为它本身从生命里面出来，只有活人能说话，死人不能说话。所以这里呢当我们读到神的圣言，就知道他不仅是过去说的事，到现在还是活泼的，为什么要给人生命。所以第三点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啊，圣经是神活泼的话，圣经里面所传递的信息是有生命的话，为了要叫人得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是吧？耶稣就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些话那些生命的意义就是说神的话有生命。然后呢保罗讲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救恩啊，神的话语进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听耶稣的话而来，耶稣的话是活话，听见了就有生命，没有人传没有人知道，听见了，听见神话语里面因信称义就得着生命。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所谓神的话语的了解啊。所以第三点是圣经是神活泼的道，活泼的话，圣经里面有神拯救人的大喜信息，因为圣经本身带着生命的能力。第四点讲到能力，圣经是神大能的话，他的话能改变人，是把生命赐给人的话就成为生命之道。在行传里面第四章彼得就说把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啊，这个他说我们叫这个人叫瘸子行走呢，不是因为我们敬虔，也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神呢是生命的道， 我传给你们生命道，叫你们得生命的神的话，道就是话了啊。所以赐给人生命的话，把生命赐给人的话叫做生命的道。所以呢，神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放在圣经里面，读的人就得着了。神的话对我说了，得着了。这个注意什么？跟卡尔巴不一样。卡尔巴说他对你有用，你得着了，所以神的话。但是基要的立场跟改革中立场说，他不管怎么样都是神的话。你不打开他有神的话，那打开来就有神的能力出来。所以呢，读圣经人得着生命，圣经把道，把生命道给予人生命喂养。不仅是叫人得生命，还是得供应喂养。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彼得说我们是用神的话来喂养。啊，那当然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啊，不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喂养。啊，讲到喂养的问题，神的话语喂养我们，在每一本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提到了为玛拿。啊，这个玛拿呢，一般人的解释，因为耶稣自己说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呢，当耶稣讲话的时候，生命，他的话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呢，不仅叫人得生命，并且供应他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常常需要读神的话语，而且呢，听神的道。啊，无论是来听这个牧师讲道、传道人讲道，或者长老或者弟兄姊妹彼此交通分享，最要紧的在家庭聚会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聚来聚去到后来只有 fellowship， 只有交通，没有生命，慢慢的聚不动，慢慢的就失去味道。所以非常要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些基本神学课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因为我分身乏术，不可能去所有团契了，当然我今天没有讲这个。做了这个你们的牧师之后呢，有一个责任要去团契看一看啊，这个我也是乐意的，但是不可能每个礼拜去看吧。我希望有一天团契里面每一个团契都有至少一个人、两个人，甚至更多更好，能够供应生命，把神的话语变成生命给人吃，就不必每一次那么样的研究该做什么节目啊，每次要花多少钱干什么。你如果神的生命能够供应人，大家有兴趣做起事情来也很容易，而且不是百分之百靠这些活动，是靠神的话语，他到时候就来了。为什么？哎，这里有神的话语，他不仅能听见也能分享啊。所以团契重在分享，分享的不是讲你自己生活经验啊，这两天这个我有朋友来了怎么很高兴，不是这些。或者说神给我一个机会啊，我的弟兄啊忽然加薪了，这个分享固然很好，但真正的分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间产生什么作用，那个是供应别人生命啊。所以这我就插出去了。但是这种生命供应呢，神大能的话语一定要变成生命的喂养。我说一句话，读神学最大的难堪就是会读圣经不会供应生命。传道人很多呢，连神学院老师也都可能有的问题，他讲的很头头是道，但是呢不会供应人生命。讲道跟讲课不一样，讲道很难，讲道初看容易，事实上很难。这个教课呢，刚看很难，要准备好多材料，但教课你可以照着讲，因为你是按照自己意见去讲。但是如果是神学院出来的人，只是听见老师跟他讲的，去原班不动拿到教会去讲道，一定大家睡着，我可以保证，因为会很枯燥。为什么呢？你讲的跟我发生什么作用啊？我讲的就是现在比如我们讲你们是专门来读这个课的，如果我不告诉你是这样的情形，那我知道圣经无论又如何。所以底下就是说，因为圣经无论你可以得到大能，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你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一定有神的能力进来。这是圣经无论的 application。 可是如果光讲圣经无论，你不讲这个，总是懂得了怎么用法，只有在神学院讲圣经无论，回到家里呢，在团契中间呢，怎么用法呀？啊，这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用处的。为什么？因为是神的话，神的大能借着我们的领受可以供应我们生命。所以他这里括弧一个不读圣经的人，这个常老师讲的话有时候非常极端，可是很有趣。你想想看，他说啊，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他这个不要听神话却叫神听他话的狂人。什么？他这指的很多 比如说很多人只去祷告不读经的，说啊这样我要神你听我的话帮我一个忙，拜托拜托，谢谢你，我以后谢谢你，然后多给你奉献，跟拜菩萨也没两样了。所以呢，你不要听神的话，你就不读圣经好了。那么怎么办呢？你要神来听你的话嘛，因为你很多需要嘛。而事实上呢，神供应我们改变我们是借着我们的读经，当然要祷告，读完圣经，主啊谢谢你的话我领受了，这个要的。或者读啊我不懂，请你解开啊，感谢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你感谢嘛，祷告嘛。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光要神答应你的祷告成全什么事情，你太狂了。神要把改变我们的大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读以弗所书读出来说得归服自己的大能，而且神能够叫基督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生命，叫我们经历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神学读了以后呢，你的态度改变了，你读圣经的态度改变，你去读，你会读，一定要喜欢读才对。如果读完圣经你不爱读，读完神学你不爱不爱读圣经，那我宁愿你选择读神学，不懂好了没关系，还比你懂神学好。读神学若是不能叫你更爱慕神的话语， somehow wrong， 不是你错，就神学有问题。我一个另外一个老师，他叫 Dr. Laux， 讲了一句话，这个很有意思的，有点像邓小平讲的话，好的神学就是叫你能爱耶稣的神学，能够叫你爱耶稣神学就是好神学。 A theology 假如不能叫你爱神的话，这个神学不好。那我们在这里讨论最多就是亚米念跟加尔文，你明白了，如果加尔文叫你反正神预定不去读，加尔文神学 太坏了。假如亚米念神学是说哦我有自由啊，那我不要神，也是坏的神学，你明白吗？如果加尔文说哦我敬畏神，原来神在万有之上是我的主宰，我的一举一动都知道，像刚才上午这个凯旋问神的预知，那我敬畏啊，我敬畏神我就爱神了，我就好好读圣经，好的神学。亚米念告诉你说你要用你的意志，因为神看重你的意志，给你自由意志，给你先存的恩典，为了就是要感动你，叫你自动自发，你好的神学，懂我意思吗？好的神学。假如亚米念的弟兄非常爱主，我说他的神学很好。假如加尔文神学叫你很有信心，感谢主，好的神学，明白我意思吗？神学是人编出来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不是绝对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不一定你懂得它的道理，但是它里面的道理你明白，对你是生命，给你有供应。所以千万不要为了神学的事情争辩，那是没有用处的。但是神的话语给你生命是一定的。啊，所以第四点讲，圣经是神大能的话，是把生命赐给人的话，叫做生命之道。读圣经的人就得着生命，圣经把生命的道给予人作为生命的喂养。所以呢，一个不读圣经光要神听他的话，他不要听神的话的人是个狂人，也是个傻子。有这样的人吗？神真的会听你的话吗？有人还引经据典，你所要的可以，你可以这个我的众子可以命令我，拿以赛亚书拿我去命令神，先说神啊请你打下这个城，不要叫他黑暗权势，神不一定听你这样祷告。但你真正去传福音，神就把黑暗的权势打败。你顺服神的话神就做工，你不顺服神的话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做，神就不做，看你怎么办，你能怎么办？所以祷告好用力，你不去祷不去读经，你说我祷告够了，读经呢神这话怎么说？神说你去传，不论得时不得时不要传道，你去传吧，天上就开了，阴府的权势黑暗的掌权天空就给你打败了，因为你去传神的话。所以这个当中有影响。我有天有时候想了，我们应该祷告机会有恶不好好好来看看我们到底在祷告，这到底在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祷告，很认真祷告啊，把它写在那里，祷告有没有听听神怎么说啊？当我们为了病人祷告的时候，你没听听神什么意思？这病不至于死，这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个个都不死了，是不是？是不是个个都不死了？西西家病得要死，他祷告神给他15年寿命，是不是个个人都15年寿命？不是啊。 重要是祷告，重要是神的话怎么说。所以祷告跟圣经两个不能分，你祷告完了去读圣经，读完圣经再来祷告，这个呢叫做神话，因为他把大能显在他的话语中间，当你去读的时候就得了生命。最后一点是整个的整全的认识，圣经是解释神的心意唯一的道路，你不要在圣经以外，要明白神的心意，要了解神的心意就当读圣经，因为神已经把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给了我们，叫我们认识什么神的永能，神的全，神的全能，神的性情。彼得前书已将一切关于近前的事给了我们，近前就是 godly， 其实近前这个字呢从向神这个字来的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说神已经把他这些启示给了我们啊，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彼得后书啊，刚才我讲彼得前书是吧，彼得后书，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的和美的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不仅是认识神的性情，跟神的性情有份 partaker， 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底下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有了爱还要加上爱。所以这里你看见神已经把一切关乎他自己的事情借着圣经启示出来，所以圣经是解释神心意，也是了解神心意必须要做的。一个读圣经的人他一定认识神的心意，当然包括奉献，这个你读圣经就会奉献，为什么？你会读到罗马书十二章，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吗？你去读读读读，你读罗马书十二章，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理所当然的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你要明白神的话语，你读圣经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你就奉献了，你读到一个地步你就奉献，为什么？圣经教导你的。然后你为了要明白神的心意，当你奉献以后，下面第二步第三步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什么是圣经？五步，圣经是神的启示，然后呢圣经是神自我的启示，圣经是活泼的话，圣经是大能的话，最后圣经是认识神，借着圣经认识神。好，第三点，现在就讲到很多人对圣经无误论的挑战。他说圣经里面很多人认为他有冲突或者错误的记载，那你怎么解释吧？你怎么解释？很多人说你说圣经无误，圣经本身自己矛盾，听过这方面啊？你说矛盾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有些呢作者的观点立场不相同，似乎有冲突，但其实是观点的不一样，视角的不同。比如说麻雀的价钱啊，是两个一分呢，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记载的，耶稣说什么？天上飞鸟嘛，对不对？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你们想天上飞鸟它也不大，这个人比麻雀贵重的多，有没有这句话？那麻雀价钱是什么？两个一分是吧？是不是啊？到了路加福音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吧？那你哟，这家便宜。这个当中分别是不是圣经无误的问题啊？完全无关嘛。两个麻雀一分银子，五个麻雀两分银子，这个不能证明圣经无误，那是数学不好。但是不是啊？他打折扣啊，你买的多便宜一点。
定价，
麻雀小一点，冬天的麻雀跟夏天的麻雀
又没有公定价。
哎呀，很好。所以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就是找麻烦，根本不是问题。我还费尽心思跟他找出个理由来的，他更简单，没有公定价，随便你定，所以无所谓。这种地方是吹毛求疵，根本不知道圣经怎么写的。啊，也许我们有很多方法解释这个问题。一点没有问题，我说买五个送一个，买四个送一个，第五个白送。但是重要是告诉你什么？ 麻雀很便宜，人比麻雀贵重的多。你想天上飞鸟也不送也不收，神养活它，人比麻雀贵重的多，它怎么不养活你？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又比如说耶稣在哪里讲八福啊？你去马太福音看，是在山上，路加福音呢在山下，怎么办？啊，那还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是山下，这不是问题。常老师说，往上走就是上山，到了山上；往下走就是下山，到了山下。其实还有可能，因为两段不完全一样，可能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信息，或者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信息，或者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信息，耶稣常常讲，场合不同，讲了不止一次。也有人就这样记载，可能马太福音呢是马太记载了好多次耶稣讲八福的那些经文那些信息，所以马太有权利经过编篡，他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写下来以后称他做八福篇，他说山上就是山上，因为可能他在山上四十多年，或者他记得是山上，那是不是不许耶稣在山下传讲八福篇呢？可不可以这样？当然不可以。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耶稣可能不止一次讲八福，那你怎么办？有山上有山下不要紧的。像这种 地方呢，我们要小心，有人说圣经无误论，你看明显有错误，根本他没有懂得什么叫圣经无误论，两个都是对的，是你的头脑东空才认为有一个错，你想一想就知道了，不是圣经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在挑毛病找麻烦。这一类东西很多，我跟你们提过，这个历代志里面大卫数点百姓的数目啊，跟列王记不一样，你怎么解释？解释啊，我们说明明是字不一样，而且你看家谱里面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是不一样的，有些错误的，那这不是圣经误，这不是圣经错误了吗？不是的，我们指的圣经无误，上次讲过了，是神在原初原本的启示中间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假设文字传递是对的，没有经过改变，那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那你就看你的知识告诉你，这些地方根本不是问题。好比说这个历代志里面明显，如果历代志是以斯拉后面做的补遗，或者以利后面做的重新校刊，他用的资料跟当初列王记不一样，他如果用列王记资料当然完全一样，但是他如果去的时候手里没有列王记要写了，他找到一本古卷，比如说是宫廷里面的记录或者圣殿里面记录，他当然用了照着那个数字告诉你们，证明说当时有不同的版本，如此而已，不是圣经无误，两个都记下来了，告诉你当时有两个版本就行了，这个根本跟圣经无论没有关系。我讲的话明白了吧？大家明白了吧？因为并不是说每个字都一样，没有意思啊。而且呢，如果你这样推敲的话，有些类似的经文它选的字是不一样的，神的称呼不一样，很多字侍奉啊，保罗讲这个使徒马太福音里面很多讲侍奉的字，有些一样的侍奉在马太福音里面跟路加福音里面用的侍奉两个字不一样，他或者用 dolos 或者用 diakonia 没有关系的，因为传达表现的理念是非常近似的，也跟写的人他对于这个字当初听见的时候怎么样理解有很大关系啊，这一切都不是圣经无误论需要 defend 的事情，不需要 defend。 第二个，有些是考古学的问题，你知道自从有了考古学之后很多麻烦事情，一再要说这个考古学上证据，基督徒说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圣经是真的，那请问你一件事情，圣经对圣经立场正确呢还是考古学正确？假如有一样事情找出来考古学跟圣经不一样，你怎么说？敢不敢这样相信考古学出来的东西看起来跟圣经违背的吗？有没有这样信心？我告诉你，考古学会改，而且考古学还在发展，考古学还在解释，你要晓得考古学要很多解释，不是你想象出来一根骨头，哦，考古学找到一根骨头，这是亚当头骨，你相不相信亚当头骨可以找得到？你怎么知道亚当？或者说这个叫其实不是亚当，是亚当，这叫什么？ 哎，我一下头脑，下午上课真有问题，名字记不记得？山顶洞人，北京哈，讲北京山顶洞人，他叫他山顶洞人，因为他发现他们住在山顶里面，山洞里面。好、哦，多少年代？山顶洞人什么人？周口店是吧？好了，过了多少年，不一定山顶洞人了，好多发现是假造的。考古学本身，他所研究的东西，人要骗就骗了。假如在我家后，我跟你讲，真的，我家后院找出一分钱的银，一毛钱的银币，我找出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银币，那个你现在找银币呢，很少真的银子做的，可是那个银币是真的银子做的，一分一毛钱的一个 dime， 不晓得怎么搞，种这个开垦地的时候挖出来一个铜板，上面有那个年号。哪年？可是是不是那年丢下去的？不是，但可以说不是那一年以前丢下去的。所以什么时候丢下去的不知道，但是一定在什么年纪之后。比如说1926年做的，可能1948年才掉的。那你说看见这就说啊，这1926年地就已经有开垦了，这种推论合理吗？他们考古学家很多都是马虎眼的事情，为了把时间推得更久，好像进化了有一种立足之地，很多很多。有一个理论就是说，神当初创造就是这个样子，叫你看起来像1946，行不行？可以。那你相信什么？到底相信什么？所以你要来考古学证明圣经，基本上你立论错了，你的立场站不住。但是呢，如果有人用考古学来攻击圣经，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倒是可以考虑的。第一个，你可以像我这样讲，我不接受。因为你考古学本身没有资格批判圣经，这个呢他们会跟你打架，而且认为你太不合理了。好，我看看怎么资料。其实你一看资料就已经给自己自破城墙，因为他就导致你的资料，你需要知道怎么辩论，需要怎么样了解。因为考古学也是一种解释现象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容让你这样解释。所以什么时候讲的我忘记了，昨天今天今天早晨你说在这个什么圣地亚哥南部 Creationism 创造社，他们在研究所有考古学的论证怎么样用创造的理论来了解跟解释。所以你看见没有，考古的数据，地质学的数据变成一个需要经过解释的数据而已。很多时候他给你一个理论数据，他说这个合乎这个理论，他怎么来的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关于考古学的问题呢，第一个常老师解的话呢很有意思，他说呢，因为考古学没有完整化，等到你完整的再来说话，没有绝对化，许多资料才出土，意思就是说考古学怎么处理这些资料还不一定，我等你干，等你办吧，办完我再看你讲的合不合圣经，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说我们这是考古学对了，你圣经错了，哎哎，等一等，你把你的资料整理出来，我来看你讲的合不合圣经，我来批判你好不好？我不被你批判，我来批判你。你知道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啊，什么冥王星是不是？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冥王星是什么九大行星之一，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冥王星吗？
是
啊，
是冥王。
冥王星不见了，怎么回事啊？说原来不是行星，是个水汽而已，是个冰块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说的？解体了，所以在改变呢，它的数据在改变呢。你们读是不是九大行星啊？啊？
冥王星现在
变八个了，冥王星没有了，会不会再来说第九个？又可能过了100年，又有人说了又有了。所以你怎么说这种东西呢？科学的事情，这它的可贵就是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数据。来修改过去事情，所以它是常常改变的。圣经不改啊，你怎么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太相信考古学，也喜欢考古学来证明圣经，你搞错了。所以我说最后呢，说你讲尽量讲，我来看看你讲的对不对。你不是来审判我，我来审判你才对啊。当然你不要到中世纪宗教审判就好，宗教审判连哥白尼都被审判，对不对？因为呢，托勒密的理论是一个宇宙是一个大球，地球在正中间，但托勒密不是这样说的。 那结果被审判，到加利利呢也是被审判，以后呢就知道是加利利对的，因为他的数据可以解释。那这些呢都是自然科学开放，神学也应当开放，不要这样的闭关自封，你要接受数据，但是你有一个基本的，不管你是地动说或者是天动说日动说地都不违反圣经的说法，你要看见里面讲的东西，他说日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行在天那边，那是我 observe truth。 哪一个人今天说哎呀太阳出来了，说地球转动了有没有转起来，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太阳出来了，还是你说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地球转动了，你讲什么，你怎么讲的？只要你今天还能说哎呀太阳出来了，诗篇十九篇就不需要改，明白我意思吗？只有物理学家说其实不是地球转动，不，其实不是太阳出来，是地球转动，对不对？但你再想一想，牛顿力学里面绝对允许地做中心太阳转，绝对允许坐标改变，观点不同嘛，视角不同都可以的，对不对？不过呢用太阳系做行星 做恒星来解释其他的星球绕行，数学公式简单一点好了解，不然的话你把它变成以地球为中心，那么地球跟月亮关系可以做，那么地球跟太阳可以做，地球跟火星关系呢，那是一种椭圆运动了，两个大家彼此转了，那再加一个海王星，那么再转了很麻烦了。他说呢太阳是中心恒星系统，大家都围着太阳转，好算，数学好算，但太阳本身是不是不动的？不是，还在动，往哪里去根本不知道，还跟其他银河发生关系。你真的要问太阳往哪里走，你惨了，你去问吧，太阳往哪里走啊？我也不知道，有谁知道？我敢保证没有人敢说大话，我知道没人知道，那么你怎么还 活那么开心，太阳往哪里走你也不晓得，你还活在太阳系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吧。那我是不知道嘛，所以神的创造可以被人观察而产生不同的资料跟不同的说法，但是绝对不改变圣经的无误，圣经没有错，只是我们的系统需要变，而且常常变啊。所以这里呢考古学的问题，当然我也包括地质学的问题，包括天文的问题，不完整而且常常会变的。那天我看见一个东西，人文科学常常变，物理化学都会变，只有数学变得最少，因为数学是纯推理，但是等到二进位出来之后，它的推理系统也在改变，还是推理，不然就没有电脑。如果光是十进位到今天还没有电脑，那么二进位的系统跟十进位一样不一样啊？那我现在的问题太幼稚了吧，对不对？问的太幼稚了，可电脑刚刚出来的时候一零一零一零搞死人了，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现在有方法可以表示，数学。不是说数学绝对推理无误，不错，在那个系统里面推理无误，笛卡尔系统里面没有问题，但一出了笛卡尔系统就有问题了。二进位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做了，推理不对了，重新来过。数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会错，因为它这种数理逻辑是可以掌握得住的，而且规律性没有例外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所有一切宇宙中间的常数都在变，都在变，这就是今天我们不需要拿那些来证明神的话是可靠的，神的话自己宣告。第三个情形，当人类的知识增加的时候呢，以为圣经是有错误，但是事实上呢，要记得圣经是由当时人的世界观写的，神的启示借着当时人的文字跟架构写出来，那是写的人的权柄是神所许可的。所以刚才讲的 天地的问题，约伯记说神将地球悬在空中，这句话太悬了，他把大地悬在空中，悬是悬挂的悬，我说这是太悬，是玄秘的悬，怎么会约伯讲出这样的话？他没有说地不动，约伯怎么知道？很奇怪啊！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的确神所启示的话他不改变，而且是用人当时人懂的话说出来。当然我不是故意特别要讲科学，好像我科学真是专家一样，一个好的科学家也不大愿意承认自己专家， 他说我只钻这一点，钻一点点，这一点之外的我就不钻了。他说我只研究，那我一个同学，一个学生讲的，不是一个校友，我的晚几年学生，我跟讲过简，我也没讲过简建龙。他说我所研究中间没有超过创世纪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在研究这个东西，我只知道这么一点东西。事实上他知道很多，他拿了物理博士，然后他的混沌理论呢？什么叫混沌理论？这个数学上的东西。他说我拿混沌理论去研究经济学，出了一本书。他去考试的时候，一个经济学教授说不通，你没有什么贡献。但另外一个懂得数学啊，太好了，大有贡献。所以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两个博士，他的第二个博士是经济博士。其实他不懂，他说我哪里懂经济了，我就经济在数学上的应用，出了一个 model 叫做混沌理论来研究，我把他东西做得很漂亮，数学公式出来了，很高兴。所以他们给我一个经济博士，经济博士，他真的是双料博士啊，又是太空博士又是经济博士。但是他很谦卑，他说我只懂这么一点点，我别的不懂，我只懂这个东西，经济学我只懂这个东西。我说你真的吗？他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经济学书了，对不对？但这不表示你所有都懂。所以圣经无论牵扯到人对于他专业知识的认识程度，而以此为攻击圣经的对这个原因，那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是人的骄傲。但是你这样跟他讲了，他不服气。很多人认为圣经有错误，认为圣经不对，那是因为圣经有时代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中间只能用这个话说。我常常讲嘛，创世纪第一章你怎么说？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有错误？没有。好，有人说因为地质上说啊，低等生物高等生物，那个不必讲。只是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说摩西怎么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谁告诉他的？他是不是目击者，看见神这样创造？当然不是，连亚当都没有，那他怎么知道？只有神启示。但是呢，我就说今天我可以理解，今天有 Smithsonian， 我常常讲这个例子 Smithsonian 啊，你去美国 DC 汉博物馆，他给你把啊亚波罗记号，这个太空计划快停掉，你们知道吧？将来你要上太空没有机会了，除非私人公司开了你可以上太空，没有太空梭了，停掉了，钱太多了。好，太空说出去回来照了这么多像，谁去看呢？你我去看呢，懂吗？怎么看？怎么懂？他们做什么研究？我们又不是专家，怎么研究？好，但是你到 Smithsonian 博物馆，他给你放个五分钟的画片动画，告诉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号，出去走了这么多地方回去，他是不是平常速度给你看的？那你看几十年了，他给你加快速度，哗哗哗回来了，一定回来了，你就看见了。摩西看见神的创造，最多只能这样。所以是不是一天创造的？摩西绝对讲一天。是不是真的一天的一天？我也不知道，到底多久不知道，你知道吗？你能知道吗？所以不要为这个争辩啊！是不是我？你赞成字面说，我赞成字面说，但我的字面说要加个注脚。我说摩西看见是一天，他就写一天，但是一天是多少天不知道。有人说一天是几个世纪、几个纪元，我不知道啊。你说一定是白垩纪什么什么，不一定，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启示你？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神就是告诉你，起初神创造天地，六天造天地，天地包括造人，第七天安息了。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子吧，字句就是字句，他说一天就是一天，怎么解释一天？那不是我的事。有人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也不一定，那是新约讲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一年一定千，那一天一定千年，一千年吗？神有一千年，头一天所有光就有了光，是这样吗？你真头脑，如果你这样相信，你头脑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可以完全理会，当他要叫人明白的时候，他只能用一天来表达，又早晨又晚上，又晚上又早晨，这是第一日。摩西看见的，因为神演给他看的。当然，我这演给他看是我的推论的，但这样帮助我们了解， 为什么很多人攻击创世纪，认为他圣经错误？因为你自己不明白创世纪是神怎么给人启示的，所以你有一种非常东方的想法，非常机械想法，不一定那样。所以圣经没有错误，神借着人所能明白的启示给他，叫他看见，他就照着他所看见所启示写下来。今天我们跟他差不多能理解他的话，到底没有太多改变。那时候也没有 video， 什么都没有，不然的话创世纪只要拍几个 video 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啊，他经过一个拣选的过程，自然过程，启示过程，叫人认识。所以当人的知识增进的时候呢，会以为认为圣经有错误。要记得圣经是用当时的人的世界观写的，神的启示借着人的文字架构写出来，那是写的人的权柄，但是神许可的。第四点，当有人认为圣经有错误的时候，应当省察自己的信心。真的信心就是要接受圣经启示，我能不能平信相信圣经启示，而对于那些事情的挑战我可以不接受。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这个 Nephilim 有人照了照片，那是人家征途征奖游戏，看看什么人能够把两张照片叫着看着别人以为觉得是真的，他去把一个考古学家在那开，然后把骨头放了很多，看见哦，很多人基督徒高兴得不得了，找到 Nephilim 了。但 Nephilim 也没有那么大耶，因为照着 Nephilim 记载，一个人大概九尺，大概九尺啊，那个巨人九尺，没有大到像他所想的，那跟一个人头就有一个人那么高，那怎么可能？那这个人变成多少尺？是，如果头是一个人那么高，五六尺的话，那差不多等于三五十尺的人，没有这么大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完全相信，而你当你觉得有怀疑的时候，也检查你的信心，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是这样启示的，没有错误啊。这个都是无误论里面要讨论的。有些时候呢，有些人认为是你有些启示你认为他错了，因为你太固执了，你没有第二种想法。固执啊，带来了圣经解释的错误。所以很多无误论不是圣经有问题，是解释有问题，这不是圣经责任，也不是圣经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所以呢，当时的人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并不代表圣经错的。教会历史上很多解经错的，你去看很多解经错的，任何时代中间都有人错误解经，但是错误解经不是代表圣经错误，这个要晓得。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